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软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 Jin。 本节目内容大约二三十分钟，预计两周发布一次，那等不及的话也欢迎直接 email 找我。那如果愿意小额赞助我继续分享，我的账号是 7055-4016-9162， 银行代码是822。如果想洽谈教学或成为同事，或想听更多什么样的内容，也欢迎发 email 找我哦。那我的 email 是 clear-517@yahoo.com.tw。这一次第十集要来聊的内容是如何在设计会议中运用事件风暴这样的一个工具来帮助厘清需求跟系统的脉络。在开始之前的话，首先要很开心的，我自己很开心啦，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边有收到一封听众的来信，那他是有询问我一些意见，因为他在工作上有一些资源环境跟想法上都有点卡关的一个状况，那当然他有一些想法，那想要询问我这边建议，那我这边当然是有回复给他了。所以如果你有听到的话，就是你，如果你听到我在呼唤你的话，记得去查看你的信箱，应该要收得到我的回信。在今天下午4点25分的时候我已经回信了，那当然如果我后续有再想到更多的话，可能会把它做成某一集的节目。那如果之后有什么想法的话，也欢迎再继续发 email 给我哦。那这一集第十集要讨论的内容是如何在设计会议中运用事件风暴来帮助厘清需求跟系统的脉络。那既然是在设计会议中的话，就要跟大家来复习一下 design meeting 是什么，我们再来讲解事件风暴。那 design meeting 的话有三个面向，第一个是分析需求想要解决的问题或传递的价值，第二点是构思如何投入最少的资源就能达到需求的几个方案以及它的优缺点是什么，那第三点就是 product owner 他跟我们说明了以后呢，我们要他跟他提问了解需求，并且跟他说明现有的一个资源状况是什么，让他了解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什么样的程度，可以基于这样子的状况之下去做一些开发整合，我们不必什么都要从零开始。那当然这个 design meeting 在结束的时候规格都要在此定案，所以在这个会议过程当中，我们要去掌握好人事时地物，以及我们现在在这个期间这个开发期间各职务的一个人手状况，这个是我们的资源，以及了解我们系统的来龙去脉，现在的一个逻辑是什么，这是一个了解的程度，这样子我们才可以去评估它的可行性。那这个就是 design meeting 的一个重点。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下事件风暴的这个工具，那有些人会用英文来称呼它，那没记错的话是 event storming。 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会分成五点来讲，第一点是它的一个核心价值，第二点是引导思考的方式，第三点是怎么去收敛它的关键，第四点是商业策略的部分，最后一点是厘清系统。那第一点核心价值的话，其实我们就是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工具去厘清你我他认知上，在这个需求套用到这个系统以后，有没有一些什么代表性的角色可以去做讨论，比如说玩具可能就会有小孩跟家长，但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讨论的话，我们可能还会有直销商、代理商等等。那这些代表性的一个角色呢，在用我们的系统的时候，好，我们今天用户他可能会有自己的一个想要做的事情，这样的一个用户的事件也有可能在系统上面可能会继续连发产生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系统层面的事件，以及这些种种的事件都是有一个顺序性的，还有他们当中也都有一些影响的一个因素存在，我们透过组合这些东西来了解我们这个系统的全貌，以及掌握它当中的一些亮点跟一些风险存在的地方，以及 针对流程的一个先后顺序，或者是有些判断逻辑上面的一些不明确的地方，或者是评估上新旧整合会有困难的地方，种种各种想得到的地方来提出来，好，大家来做讨论，或者是提出来我们了解了，但我们资讯不够，那我们就可以先喊卡，不用强行继续这个会议，我们可以先约好下次的时间，那在这段期间我们好好去厘清这些问题点。那这样就是一个事件风暴的一个核心价值。那接下来跳到第二点，引导思考。引导思考是要思考什么呢？有四个，不是说我们这个 brainstorming 当中就只有四个东西可以用，主要是在讲一个核心的一个概念。那第一个就是已经发生的事件。已经发生的事件是像什么样呢？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什么，或是我们已经完成设定了什么，或者是我们已经准备好要干嘛了。那如果再具体一点，就是有东西掉进水里，已经有东西掉到水里，这就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件。那已经发生的事件第一点发生以后，我们接下来要思考的是第二点，事件的一个连锁效应。水面可能会产生涟漪，那涟漪可能会激起水花，力道大的话甚至变成海啸了，各种连环想得到想不到的，这就是事件的一个连锁效应当中的一个深度。那再来是量大就会产生质变，如果有东西掉进水里，下一秒又有东西掉进水里，积量大了以后呢，就会变成垃圾，那垃圾会毒死海中的那些鱼啊虾啊，被他们吃进肚子里啊，那他们吃进肚子里，然后就鱼虾被人们捞起来，那回归到人体，那他吃进去的垃圾最终又到了我们肚子里面，变成我们体内的垃圾，那我们就不健康了，这就是一个负面循环，连环效应。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已经发生的事件以及事件的连锁效应之后，我们要开始思考引发事件的原因是什么？是有人丢了石头吗？有人丢了垃圾吗？还是是大自然风吹的，它吹了一些沙石进来，它吹了落叶进来，这些引起事件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换作是系统，就是我们这些种种的事件，它是透过系统什么样的指令，它受到什么命令而去发生的这个事件，那接连又在引发了什么事件。那既然我们知道已经发生了这样一个事件，然后它的连锁引发的其他事件，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个事件的原因了，那么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谁呢？今天有人丢石头到水里，水面产生涟漪，涟漪激起水花，风吹了石头掉到水里，我们今天到底在意的是人呢，大自然呢，还是这个东西，还是这个水，会影响到我们今天一整个系统上面，我们到底做的东西有没有符合我们需求想要带来的价值。比如说我今天其实只是想要是以游戏层面为作为一个出发点去设计，所以我用事件风暴这样的东西来看我们一整个的架构，所以我的目的是想要了解娱乐性质游戏嬉戏，所以我这边可能会想到的是人玩石头的这件事情，那因为我的目的是嬉戏娱乐性质。但如果我关注的是一个环境污染的议题，那我在建立这一个单纯有东西掉到水里这个事件，我在意的就会是是否有人丢了垃圾，然后长期丢垃圾，垃圾造成环境污染，然后最后造成了很多影响，负面影响，这个就是环境污染的议题。那再来是我可能是为了要出游，我要去海边玩，所以我想要知道那天的天气如何啊，潮汐变化啊等等天气预报，那我就会关注一下大自然啊，现在风吹落有没有天灾啊，有没有台风来啊，浪大不大啊等等的，我关注的主角是水，关注的是大自然这个力量， 关注的是我今天这个地方的一个潮汐变化，满潮还是退潮。再来是我们可能也有可能是关注于天灾的预告，地震了，然后整个地面晃动，是否那些水产生很大的力道，然后变成海啸，然后就海啸来了，要避难了。这种气候变迁的一个议题，天灾预告是我的目的，我的价值是天灾预告，所以我关注了这样的一个事件。所以事件的一个主角是谁很重要，对应到系统，我们关注的就是我们的事件因为什么命令而发生嘛？那么是谁下了这个命令？餐饮业可能就会是店长的角色，玩具游戏可能就会是小孩子家长，或者是你家里那一位很爱玩电玩的人，或者是你身边的朋友，也或者就是你本人有在玩电玩，那这个主角就是很爱玩电玩的你，这个就是了。那我们总之我们要把这件事件的种种全貌想出来，透过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些事件的一个连锁效应，然后再回头来看引发事件的原因是什么，那事件的主角到底是谁，代表性的人物是谁，我们把它都找出来之后，我们刚刚发散思考，现在就要来收敛，我们来进行第三点，收敛关键。也就是说，今天引发事件涟漪的关键，这个扩散，这个反作用力是什么？还有影响事件推演的关键，这个触发点，这个作用力是什么？我们今天推动一个石头，它从静止到开始移动的一个力道，就是触发的作用力的关键，影响事件推演的关键。那我们今天推动了这个石头，它会往哪个方向去？这个广度，或它会走多远，它会滚动多远，这个距离，这个深度，就是我们这个事件它是不是会一直不断的推演下去，或者是在这个事件之后引发的事件当中有很多种，那这些东西也就是说在事件跟命令之间它可能存在一些逻辑的判断。所以说我们在刚刚引导思考那么多事件以后呢，还有他的命令，他的角色以后，我们要从中去找到我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价值，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系统的全貌当中哪些是跟这个价值最有关联的，或是说是最关键的一些东西，策略也好等等，我们把它圈起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找到那最关键的东西。那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关注到，诶，这件事情，这个事件是真的会发生的吗？还是是多余的？我们想太多了，或者是我们想歪了，或者是我们漏了什么事件，我们不断的去提出来。那不断提出来之后把它做一些整并，但重点是我们要掌握关键。所以我们一开始发散，让大家不断的去思考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可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事件的主角是谁等等，之后我们找出跟我们这个价值最相关的地方到底是哪边，我们找出来收敛这个关键之后，我们就是要思考一下我们的第四点，商业策略。但商业策略其实会分成两个，第一个是可能我们同类的产品，同类的产品那大家东西都很像，那我们透过怎么样的关键组合去产生它的价值，或者是当中可能有什么亮点的地方，或是哪里有什么疑问的地方，我们事件风暴当中也会透过一些方式让你去标记出它的亮点，或者是你去提问等等，你可能会有一些地方不了解，你把问题写下来，或是你觉得哪边可能有风险，你把它写出来，说这个地方有风险，这个地方有毒，也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它不是我们的关键，但它很耗时，或者是它居然是我们的关键，但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你现在想可以想到的做法都是一个很耗时费工 CP 值不高的一个做法，一样把它标记出来，它耗时费工，那我们再来讨论。那如果我们真的耗在这边讨论不出结果，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叫乐点的工具，就是可能一个菱形吧，卡在这个地方，我们知道这边我们现有的资讯没有办法厘清它，讨论出一个结论，我们需要更多的资讯，那我们地方标记起来，我们先继续其他的讨论。那这个地方就我们这场会议先结束之后，大家约好下一次会议时间，那在那之前大家去收集更多资讯，我们再来讨论这个地方。啊，如果最后讨论出来的结果其实这个地方不太重要，也没有风险，那我们就可以适度的忽略也可以，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商业策略组合出来的东西，它到底关键的策略是什么，各种关键组合产生的价值跟亮点都是不一样的。那当然我们可能也有随着我们的格局的变化也会不一样，好比说我们跳脱我们既有认知的对手，同类的产品，竞争型的产品，我们开始思考人性。比如说你下班以后你会去做什么，那我们下班后会去做的那些事情，这些产品之间其实都是在讲同一个客群。那我们为什么可以抓住消费者，抓住用户的一个眼光去用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格局如果是放在这一点，那我们设计出来的东西可能就能抓住消费者，会抓住更多潜在的消费者，是超脱我们既有认知的。那这个就是取决于我们格局的变化。举个例子，就很像是你今天下班后要吃晚餐吗？那是自己煮还是吃外食？那吃外食你是去餐厅吃还是你叫外送？那这时候所谓的外送，所谓的餐厅，或者是购买生鲜食品的超商，这三个东西就忽然被整合在一起。但如果你今天只在乎你今天同类型的产品，你根本不会在意到哦，除了隔壁多开一家餐厅之外，这里其实哪里有多了一个外送的服务，所以他赢你，客户都被他抢去了。或者是这里其实开了一个很新鲜生鲜食品或是一个素食微波的地方的一个超商，那大家这里的客群是一个讲求快速方便的，所以他们宁愿去买那边而不是进来这个餐厅消费。随着我们的格局不同，我们构出来的一个事件模型，一个事件风暴也会不一样。这就考究到你的商业策略是什么，在同类产品中的商业策略，以及你今天的格局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商业策略，我们要去看清楚事件的全貌之后，去思考这个关键的点真的只是这样子吗，还是我们可以加入更多特别亮点的元素。那当然最后我们的全貌了解了，我们也有一些策略了，但这个东西是可行的吗？所以说我们会在第五点，厘清系统。我们要做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可行性的评估，第二件事情是保留扩充性。可行性的评估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系统，从零开始，从无到有，而是你原本就有一个产品，有一个系统，但你有一个需求，所以你要去开发一个新的功能，新的产品，那它之后可能整并回来，所以你不管是新功能也好，或是新系统也好，我们都会有一些新旧整合的问题。那这当中可能会遇到的绊脚石或是可行的方案，我们掌握我们这个需求的价值之后，我们最有效最节省我们的人力资源也好，或是时间也好，就能达到这个价值的一个可行性。好，有几个方案去评估一下，或者是根本不可行，这种可行性评估，以及我们要保留扩充性，作为我们未来市场的扩充。比如说我们原本只支援中文，但是我们之后可能会有英文，我们之前只有台湾市场，之后我们可能有香港的市场，我们之前只有亚洲市场，之后我们可能有欧洲市场。我们保留一个扩充性，也就是说我们的逻辑上面可能会开放，之后我其他地方也要用搜寻这个功能， 那我是不是现在就可以写一套搜寻，或者是我现在的系统里面就有一个搜寻的功能可以直接让我使用了，我不需要再重新写一个搜寻，然后还要担心两边的搜寻的一个做法不一样，使用者体验会不爽，齁，这种。所以我们作为未来发展的一个更多资源性，以及基于现在系统就有给我们的一个资源性，我们的可行性评估还有保留扩充性，这就是我们最后一点厘清系统要注意的地方。所以说我们掌握核心价值，然后去引导思考很多面向之后，我们收敛出我们的关键，并且思考我们的商业策略。当然我们还要厘清我们的系统，才能做到一个新旧整并。这就是透过事件风暴来了解全貌，了解整个需求变成系统的样貌，就是这样的一个工具，因为让我们更清楚需求这样的一个抽象的东西是如何变成具体的系统，它当中到底是怎么样判断的，在命令跟事件当中到底是怎么样判断的，或者是它是怎么样进展成另外一个事件的，角色是不是起了变化，或者是我们在事件跟事件当中在哪个环节开始代表性的角色换了，这些都是我们透过事件风暴可以厘清的。那因为上一集其实有提到需求实例化，也就是说我们将系统的一个需求规格啊用实际的例子来举例，确保我们用这样的例子带进去产生出这样的结果，这就是 Product Owner 他想要他心目中这个需求变化出来的系统所能带来的价值，所谓产生的一个故事，一个验收条件。那我们在事件风暴当中要如何去跟这样的一个实例化去做整合呢？刚刚有提到大家会去把关键的地方圈起来，这个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 Given When Then 当中的 When 还有 Then， 这是我们关键的地方，策略的地方。那在我们圈起来的这个关键以前的一些事件也好，角色也好，命令也好，逻辑判断也好，它就只是一个前提，一个补充资讯，它不是我们这起事件的一个关键，它只是一个 given， 它甚至是之前就有的一个基础，它不是因为我们这次的一个开发才产生出来的，这就是一个 given， given when land 的 given 前提。那有时候我们圈起来的一个关键的地方之后，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事件啊，那些接连引发的事件，这就是我们 Given When Land 当中有时候我们要确认的地方可能有很多个地方，所以我们会有很多个 Land 如何如何 and 如何如何，假如当那么就会怎么样，而且会怎么样，而且还会怎么样，另外又会怎么样，接连引发的事件就是那个 Land 后面的 and，那些种种的 end， 就是我们在关键策略之后陆续引发的那些事件。那以 QA 来讲，这些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回归测试，那确保说我们今天进行这样的一个关键开发之后，我们既有的系统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们既有的价值并没有造成问题，我们的系统呈现的价值是从90分变成95分，5分是我们加的，而不是我们90分变成95分结果是我们加了7但又减了2，好，减了2就是我们影响到原本既有的东西，它达不到它原本的价值了，这个就是要留意的地方。好，这个就是 Given When Then 在 Event Storming 就是事件风暴当中串起来的一个环节。那这一段可能会比较硬，如果说有一些问题的话，也是欢迎发 email 询问我这边。那以上的话就是这次第10集的内容，这里是蓝体测试简单说，我是主持人俊，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拜拜。